大家下午好，
好，
好不好？
好，
好，因为这个礼拜有公共假日是吗？到处去都非常多人，会不会？今天搭车来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多人？那今天在我为大家来分享讯息之前呢，我今天带了一个小盒子来，你们有看过这种盒子吗？有哈，现在外面很多商店都是在卖这些盒子，对吗？那我们在想里面是什么呢？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流行的盲盒。不过我今天不是在这里推荐什么产品哈，不要搞错。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呢都在购买，而且不是小孩哦，是成年人哦，或许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都在购买这些盲盒。那他们不知道隐藏在里面是什么，有这边有六个图案。就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不过不知道什么。其实他们在买什么？他们不是在买公仔玩偶，他们是在买惊喜啊！他们要买一个惊喜，他们要被惊喜啊！我拿到什么？这个跟我们以前很久以前的那种滴干滴干啊，知道吗？啊，一样对吗？我有那个图案啊，你放了两毛钱进去，你转一粒东西出来啊，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人的心态还是一样的，对吗？都希望有惊喜。那这些年轻人就是追求惊喜的心理。那有时候一种潮流和它来了，然后过后呢，它会冷淡，对吗？它会淡掉。不过之后呢，又会再掀起来，一股潮流，而跟之前的可能大同小异，不过换了一个包装。所以啊。除了这个盲盒还有这些公仔以外呢，你们还知道什么样的风格潮流啊死而复活吗？有没有？还有什么东西是以前非常熟悉的，然后最近又再来了？什么？喇叭裤，对呀，喇叭裤有一阵子然后又再回来了，对吗？对对，还有什么？除了喇叭裤还有什么？可能有一段时间真的很红的，那我知道可能你们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不过在这里呢就是为大家分享是什么呢？白鞋，白鞋啊，白鞋，白鞋是谁穿的？小孩子穿的，对吗？小学生、中学生上学的时候啊，每一次啊，父母都要帮他们买白鞋。不过现在呢，你出去搭地铁，你就看到那些成年人啊、工作的啊，都在穿白鞋。所以你可以看这些潮流呢，又再回来了。而这些死而复燃的潮流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会影响到每个人开始买白鞋。不过今天我不是推销产品，也不是推销白鞋，今天我要说的呢，啊，还有可巴亚，对对，可巴亚是一个很传统的服装，不过现在都变成很潮流的、很新的一种服饰。每个人也在追求，而且每一次潮流来就越来越贵，对吗？对，以前是很便宜的，不过现在就越来越贵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在这个周末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耶稣复活的大能。这些潮流呢可能只是流行一时，不过耶稣的复活是震撼了全世界的，而且是永永远远的，完全的影响到你我的生命，影响到你我的未来，你我的命定，它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的复活不只是历史的一个事实，它也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观念概念，而它是一个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事实。好，跟你隔壁的人说，耶稣的复活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对了，所以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活出复活的大能，活出复活的大能，你我都可以活在复活的大能里面。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什么是复活的大能，何为复活的大能呢？那复活的大能，首先第一，它是一个超越死亡的大能，它是胜过死亡的大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24:3-6。好，我们请大家把圣经拿出来，可能你用手机，可能你不过不要翻去别的地方哦，就是看着圣经，还有可能你是带圣经来的，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24章，因为我 经文没有在这个幻灯片上面，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24章第3到第6节。都翻到了没有？到了哈 ，OK， 很好。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4章第3到第6节，他说：“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诧异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啊？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了，有好几个妇女呢就到了那个坟墓那里要找耶稣的身体，对吗？因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已经两天了。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是不是完全的死了？对，彻底的死了，对吗？气绝身亡了，已经，然后在坟墓里面已经埋了几天？两天了。第三天啊，妇女们来找的时候怎么样？找不到身体。那看到谁？看到天使。天使就跟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哇，你们很棒诶，你们帮我把这个经文讲完。那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他在复活的当中就展现了超越死亡的能力，复活的大能就是胜过死亡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亡不是终点，对吗？它是进入永生的起点。虽然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有听过好像拉撒路啊都有复活，对吗？有不同的人都有复活，不过那些复活的人最终还是会去世。不过耶稣他复活呢，就是永永远远的活着，他没有再去世，对吗？所以耶稣就让我们知道，认识到这个永生是什么东西。而且圣经也说，耶稣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耶稣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这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0到22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0到22，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耶稣，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阿们。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那当你看到出熟的果子，你会怎么样？你就知道收割的季节来了，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果子。当你看到那个榴莲摊的那个老板，哇，终于开档了，有榴莲第一批，那从马来西亚那里巴夯还是格兰丹来的，哇，第一批，你就知道这个是刚刚熟的，可能没有这么好，是吗？要中间的比较好，头跟尾的可能没有这么好。不过你看到的时候，你会非常兴奋，因为你知道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都有榴莲可以吃，就是那个季节来了。你看到出熟的果子，它就象征着、代表着，哇，有很多熟的水果你可以享用。那耶稣是出熟，是我们复活出熟的果子，就是代表呢，他是第一批，他是第一个，而接下来我们都会可以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复活。耶稣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那在基督里面的人也都要复活。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他说的话是真实的。刚才翁牧师就为我们念了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即使死了也将要活，也将要活。”因为耶稣是复活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信他的也要活。 Amen Amen。 那这几日呢，我们真的非常感动，因为通过了那个电影，英文部在就是分享的那个电影，还有 那个机会办这个布道会，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都来接受耶稣，很多很多人都来信靠耶稣，都能够得着这个战胜死亡的大能，他们得到了永生的祝福、永生的盼望、永生的应许。而今天你我也有这个机会，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我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领受上帝所完成所做的事情，而我们也可以领受到就是这个永生的盼望，进入永生，死后也可以进入永生，可以在和已故的基督徒在天堂相聚。因为天堂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对吗？你们有听说吗？有听说、哦、不过没有去过。这里有谁有去过吗？没有去过，就是听说，看圣经有说，哇，天堂好美啊，好漂亮啊。那就有这么一个记者，他就是要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天堂这回事，所以他就去采访很多人。那他采访了一些死了过后有到天堂的人，他们的故事。那其中就有一位玛丽尼尔医生 Mary New, Dr. Mary New, 那他是一位非常有信誉的医学专家，不是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人来问。好，不过他自己是医生，是骨科脊椎骨科医生，他是有信誉的医生。那他有一次呢，就在 Chile, 智利这个南美洲那里，就 kayak 滑皮艇啊。他在滑皮艇的时候呢，就因为出了意外，被困在水里超过不是三分钟哦，而是多久？30分钟，在水里面30分钟，他的肺呢已经被水灌满了。临床已经算是死亡了，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他从那个河水被捞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真实的地方。他看到了天使，他看到了天使带领他到天堂的领域。在去到天堂那里，他可以感受到天使对他的完全的接纳，完全的了解，完全的深爱。他说他们欢迎我，他们爱我无条件的，我没有恐惧，我回到了家。他回忆起鲜艳的色彩、音乐、光，超越了城市的美，他内心非常非常喜乐，还有非常安全。他说他不想再回来了，他不想再回来了，因为他非常喜乐，很有归属感的充满。不过呢，他被他们告知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不可以进来，回去吧。那他还有在人间要完成的事情，而那一件事情呢，向他透露了他必须回到来帮助他的家人经过一场悲剧的发生。所以呢，他就回来，而之后那件事情也发生了，他也可以帮助他的家人经历那一场悲剧。不过当这位医生苏醒过后呢，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做复健，来康复。当他的属灵的观点呢，就彻底的改变了，他不再害怕死亡，他更拥有了更深的一个使命感，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天堂是真实的，他要让每个人都有希望活在明天，因为他曾经到过那里，而他也继续的成为基督徒的见证。那可能你说，哎呀，这个医生哦，他其实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可能他整天幻想要去天堂，好，可能他在做梦。不过呢，接下来这个记者在采访另外一位呢，是 Howard Storm。那 Howard Storm 他其实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大学教授，他就是他的思想，他的观念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神，没有神鬼这一件事情，他是很科学的想法，很理智的想法。那他呢也是在旅途中发生了什么心脏病、心肌病，他经历了一个，然后呢他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恐怖的黑暗世界，他进入了一个非常恐怖的黑暗世界，直到呢有一个声音非常温柔、非常慈爱、非常充满善意的就告诉他祷告上帝。 祷告上帝，然后他就开始祷告。虽然他不懂他在做什么，不过在他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些一束的那个微光，哇，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而他知道他看到了耶稣，他看到了耶稣，他就是见证说耶稣帮助他从地狱般的境界中救了出来，带他到平安和爱当中。那他之后呢，也彻底的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他不再是一个无神论者家，而他呢就成为了一个牧师，他成为了一个牧师。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而那也不是最后一起，还有另外一位呢，是一位教师和母亲。那他也是因为心脏骤停了，在死亡的状态中呢，体验了天堂，他也感受到了神就在他的面前，他来到了宇宙创造者的面前，他毫不怀疑，耶稣爱他，上帝接纳他，耶稣爱他，他不只认识我，他不只爱我，他也懂我，他懂我的一切。那这些经历呢，他就让他完全的改变了他的信仰。而这位呢，就是 Crystal McVeer， 克里斯托麦克威亚，他是一名老师，还有一名母亲。他也非常勇敢的继续的来讲述他们的见证，但他们都有出书，所以这些书你都可以上网购买还是什么的。最后一位 Don Piper， 他是一名牧师，而他也写了一本书90分钟在天堂。他在一起车祸当中呢，已经宣告死亡了，而他也说他自己到了天堂，在那里他认识，他看到了之前很爱他的人都来围绕着他，他之前的朋友他也听到有音乐，有色彩，还有一种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喜乐。那他描述与其他的案例都一样，就是感受到极强的爱，亲人的相聚，还有无比美丽的环境。所以记者他在采访这些人的时候，他都把一些就是共同的元素都写了下来。他就说这一些人他们都感觉到非常强烈的存在感，感受到深深的爱和平安，也遇见了光的存在，通常他们都认为这光是耶稣，他们有看见已故的亲人，很多都不愿意再回来了，不过呢他们因为时间还没到都回来了。那圣经上呢都有说有这些这样子的，不只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天堂的存在，不过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亲身的经历过了，也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的能力完全能够战胜死亡，而我们不需要进入黑暗，不过我们可以进入那美丽的永生，我们是有福的。而通过耶稣这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归宿是美丽的天堂，而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亡，因为耶稣彻底了战胜了死亡。而今天在讲到结束过后呢，我也要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可能我们心里还不太确定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与耶稣的关系，我们之后会到哪里，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肯定，要来肯定的接受耶稣，肯定的得着这个永生的盼望。那第二，除了胜过死亡以外，复活的大能也胜过罪恶的大能，胜过罪恶的大能。第二十节，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20节，路加福音你还在吗？在那边吗？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今天都看路加福音24哈。对，在路加福音第24章呢，第20节，他就有说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他们就在跟彼此说话，其实在跟耶稣说，不过他们不知道是耶稣。他就说你没听到吗？这一阵子我们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3天了，而当时我们还以为他将会是我们的救赎者啊。所以这犹太人还有门徒们，他们都把耶稣当成了以色列的救赎者，对吗？要帮助他们解脱罗马的统治， 要带领他们拯救他们不被罗马的统治压迫。不过他们不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不是逃离罗马的压制还有统治，而是真正的从罪恶的捆绑中被释放。他们需要的是被从罪恶的捆绑中被释放，因为他们背叛了上帝，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背叛了上帝，行在罪恶当中，所以就频频遭受到各国的侵略和打压。他们需要的是完全的归顺于上帝，顺服上帝。他们需要的是抛弃一切的罪恶，行走在上帝正义的道路上。而他们需要的就是耶稣帮助他们解脱一切罪恶的捆绑，活在上帝的公义当中，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所以耶稣复活的大能完全的释放了罪恶的捆绑。那你我呢，不需要再被罪恶控制住，我们可以得着释放，可以行在上帝的公义当中。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就有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的器具，直到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阿们。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战胜了罪恶，所有罪恶的捆绑都已经被打破了，因为耶稣完全的释放我们入自由，我们不需要被罪恶捆绑。所以在这里我也要为大家分享，就是上帝的复活的大能怎么样在我的生命中让我从罪恶的捆绑走出来。那之前上一次来讲到的时候，我都有跟大家分享我的母亲信耶稣了，对吗？你们还记得吗？感谢主哈。那在最近的时候呢，我就听到母亲在跟亲戚分享一些事情，哇，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那我就发现了为什么母亲会来相信耶稣，那是因为从小到大我跟我姐姐吵架吵个不停，我们都很凶，我们都很多愤怒，就每天就是在家里一直吵一直吵，对彼此都很不客气的，然后就是家无宁日，父母亲都很烦，这两个女儿怎么整天吵，她要帮谁呢，她要罚谁呢，她都非常困扰。所以呢她想到啊，可能我们去找一些灵媒来做一些法术，以前都相信有一些不同宗教的拜拜的还是什么的，所以呢他就悄悄的拿我的头发还有我姐姐的头发去到灵媒那里，希望把两个头发绑起来。这个东西我三四十年后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头发被拿掉了。不过呢拿去做了一些法术之后呢，我们还是在吵，越吵越凶，有时候那个门就砰，因为生气哈，然后就很没有安宁，直到我们两个都成为了基督徒，成为了基督徒。那我就在知道我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我就祷告上帝帮助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多愤怒，就是很容易生气，小小的东西就很生气。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就祷告上帝，我很生气，你帮我把这个愤怒拿走。哇，瞬然之间我就没有了，就不生气了，什么都好了，没有事情，平安平静。那上帝在我的生命动工啊，也在我姐姐的生命里面动工。那我妈妈就看到我，哇，我两个女儿成了基督徒，她感情越来越好啊，而且也没有在这吵架吵到这么凶，她就知道啊，上帝的能力是真的，可以彻底的从内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她看到了上帝复活的能力，打破了我们这个愤怒啊罪恶的那个内心罪恶的一些捆绑，帮助我们活出了平安，活出了自由。感谢主。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上帝的大能能够打破我们罪恶的捆绑。而在这里也要为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非常惊讶的一个见证分享，就是 Madam Linda Koo。 Madam Linda Koo 呢，她其实是一个灵媒，就是在寺庙里面担任那个灵媒一职的。她 为了接手家中的生意，他的家族都是做这样的一个生意。那他担任了这个职位40多年，他就说呢，他在灵界里面是蛮有权威和能力的。不过这一切他在跟人家讲东西，在帮他们做一些法术的时候呢，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都需要付出代价。他说他总是要取悦于他的神啊，如果他们的神不高兴啊，他就会受到很多折磨，晚上睡不了觉，吃不了饭，也会受苦。那因为自己的女儿是一个基督徒，常常会跟母亲父亲分享。那其实 Linda 她自己小时候呢也有听过耶稣的事情，也希望可以认识耶稣，不过因为家族的生意还有这个责任，她必须来从事这个行业。那有一次呢，在一个餐厅，就是 Linda 被邀请去教会，被邀请跟领袖一起用餐吃饭。那教会的领袖呢，就和 Linda 夫妇在吃饭的餐厅分享，邀请 Linda 来接受耶稣成为救主。不过就在他祷告的时候呢，那个神灵约束 Linda 不让他来接受耶稣，而他就自己跟这些神灵说，我已经非常忠心的服侍你们40年了，可以让我退休吗？可以让我来接受耶稣吗？不过呢，在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挣扎，这个恶魔的困扰还有搅扰他。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呢，他们在餐厅里面就看到这个恶魔的搅扰啊，他在尖叫着啊，扭动着啊，捶打着桌子啊，很像很辛苦的样子。那个茶杯啊也飞了，餐具也掉落在地上。那旁边的人都说啊，他不可以接受耶稣了，不可能接受耶稣的。不过呢，他们这个基督徒呢，还有领袖就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而之后呢，领袖就看到有一条，好像有一个异象，有一个蛇在他的后面呢，就这样滑落，就离开了餐厅。而当时呢， Linda 就倒在桌子上了。而他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就完完全全的释放了，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阿们，阿们。不过在那天呢，不只是他和先生接受了耶稣，餐厅里面9个工作人员还有他跟先生都一起接受耶稣，因为他们都见证了，看到了灵里的争斗，战胜的是耶稣复活的大能。阿们，阿们。所以他们呢，现在他就分享见证说啊，我们两公婆已经不再吵架了，因为我们每天都忙着看圣经还有祷告。而他们呢也接受了内在医治，而也感受到了属灵在他们的生命中的充满，也可以说方言，也可以在灵里面呢更加的亲近神，认识神。阿们。所以这是展现，完完全全的展现复活上帝耶稣的复活能力，是可以彻底的胜过黑暗的势力，还有一切黑暗的捆绑。无论什么罪恶，如果我们在灵里的有什么骚扰，还是有什么事情剥夺我们的平安，可能我们内心有一些挣扎，有什么事情剥夺我们的希望，有什么使我们在黑暗当中看不到我们的前途，有时候可能觉得很彷徨，可能觉得很无助，可能觉得就是没有希望。不过耶稣复活的大能呢，都能够战胜一切的黑暗，战胜的一切的就是在罪恶的一些捆绑当中，都能够将我们完全的释放，来恢复你我的平安，恢复你我的喜乐，还有恢复你我在上帝里面的自由。阿们，阿们。今天我要邀请大家来体会神的爱，因为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耶稣多么的爱我们，对吗？他希望与我们亲近，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他不要任何的事情来阻挡我们与他亲近，他希望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不要与他隔绝。所以上帝会帮助我们排除一切，让我们非常喜乐，还有非常平安的来到他的面前，与他继续的建立关系，在他里面得着信心，建立起我们的信心。那耶稣的复活能够恢复我们的生命，能够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而这是因为上帝真的非常爱你们，非常爱我们。跟你隔壁的人说，上帝非常爱你。对，耶稣复活的大能，第一， 胜过死亡，他是一个胜过死亡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也是胜过罪恶的大能。而第三，耶稣复活的大能是可以使我们完成神旨意的大能，他使我们完成神的旨意。路加福音，还是路加福音对吗？24章。好，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24章。哇，好长啊。而这现在呢是第45节。那45节就说什么？他就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就在提醒门徒他之前的教导，对吗？他说，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我会复活，而你们就要奉我的名继续的宣扬，必继续的传福音，传悔改，传赦罪的道，而你们会领受到从上头而来的能力。而这能力呢，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它是耶稣复活的能力，也是圣灵的能力。它这复活的能力帮助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帮助耶稣复活。而同样的能力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完成上帝的旨意。 Amen Amen。 那复活的能力帮助了耶稣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同样的也会帮助我们完成上帝的旨意，成就上帝要做的事情。而通过这复活的能力，我们必定可以克服一切的阻碍困难，高山烈火都可以蛮有能力的来完成上帝的旨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9节，他就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能力是何等浩大，英文说 incomparable great power for those who believe。 他在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就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样的一个大能大力，使耶稣可以复活。真的吗，牧师？真的吗？这样的大能大力在我的生命当中吗？真的在门徒的生命当中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信心，对吗？我们要有信心来领受，有信心的踏出去，上帝这样的一个大能大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来完成他的旨意。上帝不会少给我们一点的，不是说哇，给耶稣很多，他可以复活，给我们少一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对吗？他让耶稣复活，他也让我们复活啊。他让耶稣完成他的旨意，上帝也会让我们完成他的旨意啊！因为他说耶稣是他心爱的孩子，我们也是上帝的孩子啊，所以他也要使用我们，他也会给我们那个能力。不管世上有什么阻碍我们的，上帝都会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有能力传福音，有能力来服侍他，有能力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不管是在家庭里面还是在职场上，都能够来成就上帝要做的事情。在罗马书第8章第11节就说，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耶稣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了。那这圣灵住在哪儿？住在你心里，对吗？很好，对呀，那圣灵就住在你们的心里，耶稣复活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耶稣复活的能力就会通过在你心里面的圣灵啊来展现，来帮助你完成上帝的旨意。这复活的能力给你们生命，上帝会建造你们的生命。这复活的能力给你们力量，帮助你们改变，洁净你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恢复，也是在上帝满满的祝福里面恢复。这复活的能力是无限的，无止境的，永远不会用完。会用完吗？不会，不会用完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大胆的用，尽管的用。 Amen Amen。 今天我们要接受主的呼召，不过很重要，就是你我要走在这样的复活的能力。我们就说，哇，我要这个复活的能力，不过我觉得我不可以了，我不可以当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妈妈，我不可以当一个有信心的奶奶，我不太会祷告，所以我不要祷告啦，啊，可以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对吗？我们说要，哇，我要这个复活的能力，那我们就要顺服啊，要踏出来信心的一步，对吗？好，上帝，你放我们在家中做婆婆做母亲，我们就要大胆的祷告，对吗？要宣告，要分享见证，要传福音啊。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呢？我们就来到耶稣面前，然后将一切交给他，让他来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对吗？通过任何困难的事情也能够来荣耀上帝。 Amen Amen。 我们要大大的来荣耀上帝，他会帮助我们。那在总结之前呢，我就是要为大家分享这个见证，这位弟兄呢是如何的领受而且活在上帝这复活的大能当中，也完成了上帝的旨意。那他就是托宾因父母呢很早的时候就离婚，所以从小就跟叔叔一起生活。他们卖昂咕贵，有人喜欢吃吗？昂咕贵，他们卖昂咕贵还有花贵哈，花果，那这一种福建的蒸米糕。那他有因为需要帮助叔叔的生意，所以每次呢就要找时间做功课学习，因为老师也是催他们做功课。不过叔叔就不喜欢他整天躲在房间里面做功课，没有帮忙店的生意，所以就会打他。他去做功课，他叔叔就会打他说，你没有来店里帮忙。所以结果呢，他功课没做啊，学业跟不上啊，所以呢很不幸的就得退学。那他在退学过后呢，叔叔就送他到新加坡武装部队的男学校学习。不过呢，他到里面不到三个月就被开除了。他被开除之后呢，就开始进入了黑帮，跟黑帮打交道，到处进了赌场，进入了黑帮生活。而为了谋生呢，他就会骚扰那些妓女啊，来索取保护费，而在帮派的那个地盘中干活。一开始呢，其实他说他不太敢，不过他看到前辈都是这样打人，所以他就学着这样打人。那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内疚或难过的，反而他觉得哇，自己很行哦，因为他只要大声一点，人就会听他的，所以他觉得还不错。所以他这样子呢进入了黑帮的生活。不过呢，很快的就因为打架啊，这些事件啊，还有一些就是被逮捕了，而且呢就进了监狱好几年。然后长大以后呢，他也继续的因为这些就是非法的勾当呢，而再一次的进入监狱。那在监狱的时候，这到这个时间他已经长大了，而他的妻子也在他坐牢的时候呢就与他离婚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监狱里面的人就怕他可能太难过会想要自杀，所以就把他关在一间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面呢，这 solitary confinement 这个单独的监禁还有自杀的监控中。不过他说，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自杀，我想出去报仇 啊，是哪一个男人？我要去找人报仇，我不要自杀，为什么我要自杀？啊，他不过呢，就因为他这样子呢，有一个同样在监狱的朋友就看到他非常好像很不好的状态，然后呢，这个监狱的朋友呢就给他一个圣经叫他看，那他其实没有看，他就把圣经当枕头。不过呢，他就有一天突然间，他就感觉到有一个光，有一道光，而且那道光呢给他这么多的平安平静。然后有一个声音就问他，你要报仇是吗？他说是，我要报仇。不过那个声音就说，你别想要报仇了，我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他就看到他的生命一幕一幕的浮现，好像电影这样在他的面前。而在这个电影呢，他就看到了他怎么样对不起他的朋友，他怎么样对不起他的家人，他怎么样对不起他的太太。而他看了过后呢，他就非常非常的内疚，而他就知道其实是他错了，是他错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他就不再想要报仇了。他看到那光越来越白，然后那个声音就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不过他不知道，他还以为是他以前拜过的神。不过他因为他就看到了那个圣经，而且在这时候他也感受到了有一个十字架好像就掉入他的身体，在十字架掉入身体的时候，他又感觉到了身上好像有一个邪灵离开他了，而邪灵要再进来，不过也进不来了，因为十字架来到他的生命，耶稣来到他的生命。而在这时候他觉悟了，他就知道他必须认识耶稣，而他在监狱中就认识了耶稣，而出狱过后呢就变了一个人，他就开始进了教会的生活，群体的生活，圣经群体的生活，也渴望来服侍一些在监狱里 的人。所以呢，他进入了监狱服侍的工作中，那他也渴望能够上神学院。那在接下来的七年呢，他就成为了一个出租司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也获得了神学学位。在不久后呢，他听到了有一个店要出售，有一个生意要出售，他突然间就想要把它买下来，帮助那些在挣扎的戒毒者。有一些可能从监狱出来的，他们很难找工作，他就说啊，我可以顶下来，然后我可以给他们一份工作。不过呢，他必须得筹很多钱，而上帝也帮助了他，筹得了14万元，他可以接手这个生意，可以帮助之前有进过监狱的人来工作。而他就在办这样的一个搬家的那个服务啊，也来成为一个服侍。不过呢，就他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又听到了上帝跟他说话。上帝跟他说，你没有心，你没有心。他想了很久，为什么上帝会这样跟他说话。所以他才发现到，其实因为这个工作，这个生意，这个搬家的生意，使他呢经常都一直在想着怎么样来能够有更好的利润，怎样来维持这个生意。而他也忘记了来做这个事情的原本的初衷，是要来帮助那些戒毒者，是要来帮助那些曾经在监狱里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他就感受到上帝要叫他注重于他的事工，而不是那个生意上。所以他就决定把这个搬家的生意就卖掉了，完全的把这个东西改成呢一个慈善机构，完完全全的一个慈善机构，而完全的来信靠上帝会供应这个慈善机构。因为现在没有这个搬家公司来支撑这个慈善机构，他要怎么样的来维持。他非常庆幸，因为在接下来他就是靠着唯一一个捐钱的人，捐赞助商，唯一一个赞助家，唯一一个赞助商，那就是上帝耶稣基督，继续的来维持他这个就是慈善机构。而他的慈善机构呢，现在已经庆祝25周年了， 25周年一直都在帮助那些戒毒的，帮助那些从监狱出来的弟兄姐妹。那过去呢，他觉得这些不是上帝的工作，好像就是在经营一个搬家的服务，一切都是为了钱。不过他说，现在我不再想钱了，我想的是如何帮助别人。而我们可以看到这复活的能力继续在托宾的生命当中，让他不止生命有了改变，不只是被之前的一些黑暗世界的捆绑完全的释放，你也看到了他通过上帝的能力来完成上帝的旨意，通过了圣灵的充满带领还有帮助，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靠，完全的让上帝来帮助他完成他的旨意。而今天我们也有这个机会，将我们的生命摆上，将我们的事业摆上，将我们的家庭摆上，将我们的健康摆上，将我们的财物摆上，来寻求神，来寻求神，让他复活的大能能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让他的圣灵能够来带领我们完成他的旨意。我相信他要带我们踏出去信心的一步，而不是在我们的限制当中觉得啊，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够，可能因为钱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可能因为健康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可能因为不太懂所以我们不能够。不过今天他不让我们再为这些东西限制住，不过他复活的大能，他的圣灵已经从上面而来，对吗？充满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领受，我们要从上而来的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走来完成他的旨意。阿们，阿们。我们请邀请敬拜团队回来，也邀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要回应上帝。而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日子，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要活在上帝复活的大能当中，我们要来接受耶稣，来接受他的爱，来领受他复活的大能。阿们，阿们。而在今天呢，我就要邀请弟兄姐妹来回应上帝。那第一组人呢，要上前来这里祷告，因为今天你要接受耶稣的救恩，相信圣经上所说的，耶稣所做的那复活的能力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展现。可能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我要邀请你上前来，就在这里中间来宣告，你要认识耶稣，你要接受耶稣。你知道当你的时间到了，你会有那个信心，你知道你去哪里，你去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而你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平安。那你也知道呢，你可以接受不只是耶稣给我们未来的应许，而在这里的生命也是充满着他的大能来带领的。所以今天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生命中最大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就是能够领受他的爱，领受他的大能。所以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一定要来接受耶稣，因为上帝在你的心坎上，心门上在敲门，你让我进来带领你吗？你让我进来祝福你吗？不只是你，而是你还有你的家人，你还有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孙子，世世代代来进入接受耶稣的祝福，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你的生命还有你的家庭中展现。而第二组人，我要请你来回应上帝，就是相信他的爱，信靠他满满的爱能够帮你脱离黑暗的还有罪恶，能够帮你活在自由平安喜乐当中。如果你有一些事情或者一些挣扎，你知道你生命里面需要更多的平安，需要上帝的同在，你觉得事情有一些事情让你非常困难困惑的，你要走出黑暗，走到上帝的光明。在这里我也邀请你上前来，让我们与你一起祷告。我们要接受耶稣的爱，也让他来接近我们。可能我们生命当中呢，也是有活在罪的当中，可能有愤怒，可能有一些罪，我们也要来到上帝这里完全的悔改，让上帝来接近我们，让他复活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活在自由，活在圣洁当中，领受得着他要给我们的自由。而第三组人，今天你要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通过他的圣灵大大的充满，从上而来的圣灵的大能，你也上前来，因为我们要为你祷告，让你活在上帝的恩膏当中。阿们，阿们。